我弟兄姊妹平安，文霞说让我先来做见证，他看他的感动，说实在的，我前两天的时候，因为这个见证失眠了两天，但是感谢主，我昨天晚上睡得挺好的，一直在想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因为这次的疫情对我们来讲是很特别的，因为。文霞她在这个医院工作，所以很非常特别。那今天我想先从一段经文开始。最近呢非常感谢神，就是我和几位弟兄参加了牧师带领的一个读经班，也非常有收获。特别是最近这一次，我们查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它是讲了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这样一个神迹。当时耶稣到了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马大和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然后后来耶稣看到他们哭，还有一些同来的犹太人哭，就心里悲叹忧愁，是因为他们的不信。那牧师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那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让耶稣悲叹忧愁呢？那我们弟兄的答案都是一致的，都是说那是肯定的。那恐怕耶稣不只是一次的为我们悲叹忧愁叹息。那大家也都知道，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小宝出生之后，就是新生儿检测让我们和文霞呢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是我们这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处。但是非常感谢主的怜悯和恩典，以及大家的关心祷告，最后的诊断结果是正常的。其实那次之后的话，我本以为我的信心是非常的大，但是不然，就是在我就我牧师问了那个问题之后，我这几天就在想，其实我的信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那耶稣肯定也为我后面的表现忧愁叹息了。那么其中第一个的话，上次小宝的事情结束之后，我曾经立志要读经。大家都知道我手机上可以下载一个微读圣经的软件，它里面有很多的读经计划。我居然选了一个180天读经一遍，现在是彻底失败了，我就放弃了，实在是跟不上那个节奏。但是非常感谢主，就是现在牧师又带领这个读经班，我希望我能够坚持下来。那第二个就是这次疫情爆发之后，那么从疫情一开始在国内爆发，我就表现得非常的不淡定。一开始可以为武汉这些医护啊，中国的这些医护人员加油，为吹哨人鸣不平。还有为这个开始的这种野味市场，还有掩盖事实这些行为感到愤怒。那等到疫情到在美国爆发之后，就开始一点点的紧张起来了。特别是又是文霞在的科室，有可能就是要准备接受新冠病人，内心就感到非常的不甘。那我在3月27号曾经把这个消息发在这个帖子上。那第一个，我非常的感谢的是说弟兄姊妹的爱心。那从那之后，文霞就不断的收到弟兄姊妹送来的口罩，还有包括这个95，还有一些消毒液什么的，甚至徐红姊妹还有亲手缝制的那个面罩。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因为这些东西，我想这一次的遇到的问题和上次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么疫情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大家每一个人都可能面对这样一个被感染的可能，或者说甚至说这也是一个生死的问题。就是大家买了这东西是用来保护自己或者是自己家人的，但是大家愿意奉献出来，然后交给文霞。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爱心。那第二个就是我想严正弟兄第一时间就看了这个消息之后，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们，而且非常感谢严正弟兄特别的咨询了他的朋友，是在国内的一个传染病专家，而且是在湖北 也是在战斗在抗疫一线的。那咨询了他之后，然后就来告诉我们如何的进行消毒隔离。而且接连几天的时候来打电话关心问候我们，所以非常的感谢，严正弟兄，也感谢我们的主。那第二个，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我还有一些朋友知道，文霞他要去他的科室可能会接受新冠病人，那我也收到另外的一个短信，就是有一个朋友发过短信说你老婆真是可怜啊。我就其实我是想我这个朋友可能是出于一个同情，但是我心里其实也不是那，其实是很不舒服的。那我给他的回答是说，这种事情总是要有人做。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都是在这样做的，有些人他们本身也是一个也是自愿去做一件事情，哪怕是我们在医院工作的这些医护人员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是他们在这个有生命有受到有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为大家做这件事情，都是我们应该要感恩的。比如说我最近也在间断的转发一些帖子，是一个叫萧红日记的。那么这个的写这个帖子的主人公，他是我和温霞在新泽西的时候我们团契的负责人。他的太太就是也是来美20多年了，他是一个护士。那么这次的话他就是自愿到前线，他们是在站在最前沿去筛选这些病人。那么他用他的日记就记录了点点滴滴，非常朴实的真实的他的点点滴滴的感受。那么在其中我也是看到他是在把神上帝的爱能够上帝的爱去爱这些人这些病人，是完全是荣耀神。而且就在前几天他的婆婆去世了，也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参加了他的在 Zoom 上的一个追思礼拜追思会。但是就是那天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位国红姐，她是叫国红，就又回到了这个抗疫的一线。所以讲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说，我们总是有这么多的人在前线，为了我们在那里负重前行，我们要感恩。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每次看到我们教会在单张上打出来我们要为这些医护人员祷告，甚至我们要为商店的还有饭店的这些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阿们，要感谢他们。那文霞科室他真正接受新冠病人是在4月13号，那天是文霞是要上夜班。那么前些日子的时候，虽然说他们科室要准备接受这个新冠病人，但是一直没有，只是说他们是处在一个待命的状态。真正接受新冠病人的话是在4月13号，那天下午的时候，文霞就收到他的 manager 的邮件，说可能是因为 nursing home 很多老人被感染，所以说这个有很多的新冠病人要进来，所有的人不可以floating 到其他的科室，所以就一下子就非常的紧张。其实那天本来是还心情还有些轻松的，就一下子就紧张性了，紧张起来了。我心里就在想说，文霞他的同事这次是真的要战斗一线了。那这个我也是在那天当天的时候也是发在了微信的朋友圈。那我就在想，平时文霞上班的时候我们只是简单的交接一下，因为基本上说我是上白班，文霞就上夜班，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交接。说他说上班去了要在家看好孩子，然后这样就走了。但是这天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一样。 心情是还是又紧张又有点沉重，但是我同时我又觉得，又挺为他们骄傲的。我觉得他们作为一个医护人员，能够去做这件事情是他们的职责，但是也是，为了大家，我觉得还有挺为他，也同时也挺为他们骄傲的。那我也知道文霞她的心里也是不轻松的，因为毕竟还有三个孩子，小孩子才8个月，不到8个月，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我一定他走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出去要送他。那就是在他开车离开的时候，我就拍了张照片发到了这个朋友圈。送走文霞，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紧张，我也给几个好的几个朋友也说过，我就觉得感觉自己的呼吸有问题。就是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呼吸机太紧张了，勒得我这个两个肋很痛，感觉的膈肌好像是也是这个非常的紧张，就是非常的痛，呼吸也有些困难。那我回到家里，当时小宝睡着了，我就躺在床上看着小宝，心里就说，哇，上次是因为你，这次又是因为妈妈。但是，所以这个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忐忑。然后我的这个帖子是在6:37发出去的，我觉得大家回复的都非常的快，都非常关心我们。那么在6:43的时候，我就收到很多人的关心，其中有一条是让我非常得安慰的，也是让我心中一亮的，就是严林弟兄7:14的时候就留言是平静安稳。让我非常的得安慰。那这句话的平静安稳，这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30:15。主耶稣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那么前面这一句话，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也是上次我领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特别祷告的一句话。从这里就，然后我今天再去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最后一句话，你们竟自不肯。原来是说，哦，我们不能够心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息，是因为我们不肯。神把话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了，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不肯去做。哦，突然就觉得神的话真的是活的，只要你寻求他的人，他就会在你心里面捡起这个亮光，让你得安慰。所以我也是看到这句话之后，我就做了一个祷告，然后过了几分钟，我的这个就是呼吸还有这个肌肉紧张就得的就开始得到了这个放松。得到了解除。那为什么我还想分享，就是说，为什么我对这句话有特别的有印象或者特别的感恩的？是，我记得是在俄亥俄州的时候，我们查经班查经，当时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起了辩论。那么有一个弟兄坐在角落里，就突然说了这句话，就说你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所以我一直非常有印象，因为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大家马上就安静下来了。而这个弟兄的话，他应该是从纽约或者 New Jersey，然后去了 Ohio，在那边只待了2年，然后和我们一起服侍，然后就又一个人去了 Nebraska。所以这2天我准备见证的时候，我看到严厉弟兄的留言。然后我就又想到了这位弟兄，我就在想，我们一起服侍了2年，但是我好像对他了解并不是那么多，真的是心里面有些自责，所以我就想，所以这也，感谢神，就是今天严厉弟兄也读了133篇，当时严厉弟兄读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说，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真的是感恩神，神是活的。 然后我这也让我就是也让我想到，我现在是在北部查经班参与这个查经，然后最近我们也查到了另外一处经文，是罗马书的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们在这句话的话，不但可以成就教会，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以常常以爱为亏欠的话，我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更蒙更大的福。那这句话它我也在想，它不单是可以应用在教会，也是可以在其实也是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家庭或者婚姻里面。我很清楚，我记得我和温翔已经认识是快20年了，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也会闹一些小别扭，我记得上次有一次上帝给我的一次责备，大概是应该是在小宝出生之前，闹了不愉快之后，我就闷闷不乐的开车就走了。那么我就在路上，我就在想，为什么会吵架呢？为什么有时候，这个道理讲不通呢？然后就没想到，神就一句话就照进了我的心里。他是说，你就是说你是头，你没有做好。我当时就觉得哦，心里面的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就好像找到原因一样，就安静下来了。所以，那这些年来，神也真的是不断的在改变我们。而在这个面对疫情的时候，我每天所期望的，就是说文翔能够平安到家就好了。以前的所有的闹一些小别扭啊或者什么东西，肯定不会再去想它了。但是事实上，文翔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在我家庭照顾孩子，还有我的工作，甚至说有参与的有些事情上，因为我做的也不是很多。比如说去年的这个做指示的时候，文霞都是在也支持我，然后也特别的感谢主，是说文霞也真的是知道我的缺乏。比如说我刚才立志180天把圣经读一遍，但是我可能读了有1/3，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有一次我和文霞讲，我说我觉得我对圣经已经很生疏了，文霞就说，所以你说这个牧师要有一个读经班，你一定要去参加。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那么借着这些发生的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回头想一想啊，再思想一下神的教导，然后真的是可以改变我们很多。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也非常感谢很多的弟兄姊妹，送来很多的饭食，还有这些像口罩或者是面罩这一类的这些装备，非常的感动，因为尤其是看到有些姊妹送来很多的饺子、包子，我就在想，这些这么多的饺子、包子都是一个要捏出来的，是。有些还有送来的这个槐花、韭菜、鱼也都是处理好，这些都是弟兄姊妹用爱心奉献上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大家，也非常的感谢主。那另外我还非常的感谢，就是在祷告群里面，我记得有一次 Darren 姊妹和文霞有一个对话，当时文霞是说感谢大家的祷告。然后 Darren 姊妹就说我们是在打同一场战斗。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像 我想神一定会纪念大家的爱，纪念大家的爱心的。就像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里面讲的，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神一定会纪念大家，的爱心和奉献。”那么最后的时候，我想就用罗马书8章28节的一句经文来结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神从来不偏待人，他把他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在这样的试炼中去经历他，思想他，要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盼望着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一起，能够在信心上能够一起成长。非常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的见证。我不知道问题还有没有什么。
弟兄姊妹啊，姐妹们，弟兄姊妹啊，大家平安。我刚才那个也在听李克勇的分享，真的是就像他分享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的在主里的爱，还有这个在无论是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给我们送吃的，还有这个在祷告上属灵上的这个 support， 非常的感谢大家。那我觉得这两三个月对大家来说也都是很不 easy。都在有些事情真的是需要去做，都在还要在家里隔离。我想对每个家庭来说，每个人说都真的是很不 easy。 那我也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那我们科室开始有收到这个医院里的这个消息，说我们要开始准备这个COVID 的病人要上我们科室，那我们开始准备。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多少还是心里有些担忧的，因为毕竟这个传染性还是蛮强的。再一个说病毒的话，不是它像一个很其他的物质一样，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把它清理了，或者是在你的视 visual 的视下面，在你看得见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把它清理了，就会处理了，就没事了。可是这个病毒的话真的是看不到的，肉眼看不到的。然后呢，它的传染力当然也非常的强。有些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科室的人还有很多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忧。但是我感谢神，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让我看到一个这个属神的国家，一个有信仰的国家的一个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就开始从第一天接受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在我们科里呢，我们manager 或者是就是说会有一个 team 或者选其中的一个人，我每天会祷告，祷告神来带领我们每天的每天的平安，也带领我们真的是不要受 COVID 的这个传染。因为传染之后呢，因为一个人传染之后，整个 team 你知道，整个所有的 team 都可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啊，或者是做事情的时候离得比较近，所以整个 team 的话都可能会被感染。那所以我们就尽量的第一呢，我尽量的注意；第二呢，我觉得是在每天这个无论是下班和上班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属灵上还有精神上的 support。我觉得这是让我在除了说在身体上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 support 之外，另外一个让我在这个有信仰的这个国家，有信仰的一个这个 team 里面看到的不一样的所经历的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非常感恩神的神的特别的一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有一次那我也是被那个派到 ICU 呢，是其中是最严重的一个科室，他们所有的病人真的是全都是插管上呼吸机的，他们大多数的之前的话是在 这所有的严重重的病人都在另外一个 building， 都是全新的 building。你走进去里面之后啊，新的 building 非常的漂亮，哇，真的是让你就觉得哇，好像走到一个 hotel 一样。但是你走到那个楼层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 COVID 的病人，真是都在呼吸机上，哇，好安静。因为生病的普通的病房的病人，他们会有要求吧，他们就用那个 call 或 request， 有什么需要的话，止疼药或其他的所有的要求的话，他就会那个有个 nurse station， 他就老是哔哔哔，他老是会响。可是那里好安静，安静的让你心里发凉，让你觉得哇，真的是啊，真的你好像要做点什么为这些人，好像又没法，又好像做不了什么。确实是，让很多的这个年有很多的那里有很多，主要是一些 nursing home 的，或者是年长的一些，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本来有一些其他病的病人，肺的呼吸机或者呼吸系统有些其他病的病人，那就可能在那里比较多一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可是那一天的那天回来之后，我就也是像刚才克勇讲的。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在新泽西一个姊妹，她也是在 ED take care of 这个 COVID 的病人。那我们后来就联系上，我觉得互相的后来在组里的 support， 真的重新让我认识到，真的是我们好多事情真的是不能是我们意识之想象之外的，是我们在我们计划之外的，在我们无法操纵之外，我们要靠神，真的是就按照我们所能做的来做我们当下能做的力所能做的那些事情。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这期间我非常我非常非常感谢神的是，所有的 UV 的所有的整个的三个科室的所有的 team 没有一个人被感染。我觉得这一天啊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的地方，非常怜悯我们的地方。那还有呢，除了大了之外，具体的来说，我觉得在我们教会的事情上，我们就是很多真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真的是给我就是真的送那个消毒液，送口罩，送吃的，因为还有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有的时候我下班回来上夜班回来，真的是啊，真的是很累，有的时候刚开始还要注意这个隔离的情况。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爱心，给我们送来很多的吃的，真的啊，真的是我真的是我常常神用好多的事情来提醒我，我觉得啊，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够。那我想我这边就讲到这边，然后我想把时间给交给严正弟兄，然后看大家有什么分享的。